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侍奉你，一起来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教导，我们一起在成熟长大当中与弟兄姐妹并进。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洁净我们的心，你的圣灵除去我们一切不能领受你的意念，你的圣灵加添我们一切需要领受你的能力。我们感谢你，叫我们谦卑受教，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这很简单的几句话哈，但是也叫人有一点感慨哈。就美国曾经有个学派叫做，其实那个 Dawkins 还是这个学派里面的，就是社会生物学 （social biology）。那么很强调人的基因基本上是非常的自私的，不是人的基因基本上非常自私，他们就用自私的基因来解释进化。那么自私的基因。或者人类的演变呢，就是人总是，甚至动物总是想尽办法保存自己的基因，那么人的一切的善行也好，恶行也好，都是绕着这个的。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说法呢，虽然基本上也是进化论的一支，达尔文学说的一支，这十几年也不怎么流行了，一开始就不怎么流行，因为它强调人的自私，这个在学术界是有点禁忌的，一般人文社会里面都强调人是很善良的哈，所以它强调人是自私的，流不流行是另外一回事。我感觉它所表现的解出来的现象，就是人或者动物哈，在凡事上都是以自保为主，甚至自保自己的基因或者血缘。起码我看在中国文化里面，很大一个层次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就是家族、血缘、姓氏是很重要的。这个的确有自私的成分，甚至有邪恶的成分。而比较遗憾的是，我看。现在今天教会里面好像也很难避免哈，就是世袭。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能说这一定就不好了哈，你一个父亲，我们说内举不避亲嘛，就找一个贤能一点的。不过实际上我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比你儿女女婿媳妇要成器的应该是有哈，但是好像东西方在越来越不认识主的情形下，这种情形都越来越严重。我说不认识主，就是如果我们认识主，那个血缘的考虑就会放在信仰的考虑之下。我们有共同的信仰，让我们更是一家人，而不是只是血缘。撒母耳也是。各位，我今天查的里面会对撒母耳有一些很负面的描述哈。这也是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并不是我跟撒母耳有仇，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是中国人啊，福音派啊，就保守的会友啊，然后中国保守的会友里面就特别有这个毛病啊，就是我们都喜欢把事情把人分成黑白两道，好的就是好人，坏的就是坏人，好人就不会做坏事，坏人就不会做好事。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合圣经，可是好像大家都喜欢这样讲。圣经不但不这样讲，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当一个人属灵爱主的时候，那是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但是他也随时可能从恩典中堕落。我们后面会看到大卫的情境也是这样。恶人呢，也可能因为神在他身上恩典，他可以随时像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税吏一样，表现出一种谦卑而蒙神喜悦，称他为更有益的那个状况。所以如果我讲撒母耳有些不对的地方，各位请先不要生气啊！就很多人听了就说好像我侮辱先圣先贤哈，我也没有侮辱意思，我只是希望我们看看人看事看得准确一点。那这个再到我们现在华人教会里面或华人文化里面，党派就更是这样。我是绿的，所以只要是绿的都好；我是蓝的，所以只要蓝的都好，这都很不合道理的啊。 我很希望，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边这么多优秀的学生，虽然你们是以理工为主，但是可能也喜欢一点人文的。我是觉得人文这几十年的想法被Kuhn啊，还有这个就是Kuhn是物理学家，原来是物理学家 Thomas Kuhn， 还有 Polanyi 原来是化学家，这两个人都是很有名的化学家物理家，而且Polanyi 还得过诺贝尔奖。可他们发展出来人文社会的思想都是很强烈的相对主义，就是 paradigm shift 啊，看什么东西各有各的观点，没有客观绝对的真理。好像在现在文化里面讲客观讲中立都是神话或不可取的，我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裁判怎么能够不中立呢？怎么没有一个客观的中呢？这他们常常把他们的学问里面的那个发挥尽致的地方用在一些不合理的人世间哈。我们客观的来看，我们可以看萨穆尔有优秀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他年纪老迈，那么萨穆尔的一生，其实我们上一次最后讲的不多哈，没有讲很多。萨穆尔在带领以色列做以色列士师的，其实就是第七章那里。那么第七章里甚至就是只有讲到说他去打仗的那件事，然后有一个石头叫以便以谢胜利，就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讲他在各地做士师。我们想他应该也做得不错吧，那因为圣经给他也是正面的，但是他做了这么多年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的心怎么就更好哈。圣经上有讲到说以色列人除掉偶像单单侍奉耶和华，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很难讲。各位千万要常常想到，包括历史上跟我们现实的真实一致，就是在人间的确变动的事情实在太快了。你看西西家的时候大复兴，那复兴一人一死就没有了。要各位你很爱主啊，然后有一天听到一个祷告或者是参加一个聚会，你非常被感动，很爱主，你要一辈子好好跟随主，很强烈的，你自己也想想看，结果一辈子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常常就淡下来了啊。我们人会有很多很不稳定的改变，那么以色列在撒母耳带领之下不算是太稳定的这样跟随主。这我也讲一下我们现在状况。我也希望在教会里面，各位，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非常追求大复兴，我非常盼望宋尚杰式的或者使徒行传式的或者西西家式的或者是约西亚王式的，这是旧约两个有名的这种大复兴，就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除去一切偶像，过圣洁良善的生活，归向上帝。我很希望有这种大规模的剧烈的彻底的这种复兴，然后你在历史上会看到像宋尚杰什么。我现在不太追求这些，我不太追求这些，就是因为包括圣经也告诉我们约西亚王和西西家王的复兴真的也没有很深的根，很快就没有了。我们没有说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经有讲是圣灵工作，我们没有说那不好，那是圣经也给他很大的肯定。但是那个第一个不是教会历史上的常态，这种事不是常有的，就跟你说你一辈子最快乐的那一件事情，既是一辈子最快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一辈子那一次了，不太容易天天都有啊。那最精彩叫我难忘的那场球赛，你当然希望每场球赛都是这样啊，可是不是，就是这种特别的事，我不觉得我们需要太去追求。不管是教会或者是家庭生活或者国家社会，现在的人都很喜欢找刺激，我觉得不需要。另外一个就更强烈的，我觉得在教会历史上包括旧约新约比较正常基督的生活是平淡的平凡的。所以各位，如果你们要求大复兴，我觉得不如要求在教会里规矩的侍奉学习长进。我很怕打摆子的基督徒生活，一下热一下冷， 一下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过了过一下就没有了。各位尤其是姐妹，你们做丈做妻子尤其这样的，你不大希望你老公一爱你把你爱得半死，然后二十年才来一次把你爱得半死，你希望他平常就对你就很忠实的，该洗碗的就洗碗，该做的就做，不必什么做那种把你带到月球上的事哈。好，我们讲多了一点，我只在讲说撒母耳在带领以色列的时候好像也还算平淡，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立他的儿子做士师，是私心吗？是自私的基因吗？那么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不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撒母耳的缺点错误，家庭血缘的看重胜过了属灵的看重，甚至胜过了常识啊。好，他立他的儿子做士师，这两个人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你看也是很悲惨的，人重复同样的事。撒母耳清清楚楚看到他的上一辈以利是如何纵容自己的，同样是两个儿子，然后同样这个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只差一个没有像以利的儿子那种淫乱的事，就是撒母耳犯一样的错误的。清朝进关以后，就跟每一个朝代一样，都把前朝覆亡的原因要找出来，然后千万不要重蹈覆辙，要万世一系的传下去。可是那么清朝的开国的君王请这些读书人把明朝的覆亡的原因写出来，最基本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就是宦官。所以清朝非常严厉的，实际上明朝本来也是非常严厉的要防范宦官，可是你看防了没有，就我们也不是就是很多人知道那个是阿房宫赋吧，前人哀之而不见之，徒使后人复哀后人，就是哎呀怎么这么惨呢，然后他又不自己改，结果人家也会说他怎么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看到同样的情形，撒母耳啊，就是人很难逃出这种人性的弱点，就是也是立了自己的儿子，然后造成一个麻烦。好，第四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长老是在摩西时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不知道长老怎么来的，这不一定是神的特别启示规定的，而是可能就是在一般启示中世俗的风俗里就会有，包括在我们中国或者是台湾，村长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德高望重的慢慢就比较有权威了。以色列的长老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群啊。那现在这些人呢也聚集，他们到拉玛这个地方来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这句话有两个批评的，一个是你老了，你早就该退休了。哎，这我也常常看到，各位，我们中国人敬老哈，我在什么我们的老年传记啊，什么或者是写一个什么老的过去的宣教士或者是牧师，也都千篇一律。对不起，我这些都看得很不太顺眼啊，千篇一律，歌功颂德啊，他怎么好怎么好。事实上，很多时候，包括我们信友堂的。我还没来就他已经过世了，就是几十年前过世，陈维平老牧师。老牧师别的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我不知道90几岁，96还98，那就是在世的长老之前跟我讲，他最后呢大概一年两年讲到他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重复在那里讲他讲过的话，讲完了也不知道，甚至有的时候上下台都不知道。这我觉得就是教会的错误，这种人早就应该请他下来了。我们不是不敬老尊贤，敬老尊贤就不要让老人继续妨碍。对不起，我不是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多么敬老的人嘛。我们不是不尊敬老人，圣经上讲不可言责老年人，但是我们也不要纵容。就是撒母耳其实有错，他的功威望可能非常高，威望非常高也不是在中国这种文化， 全世界的文化里面大家都有，包括以色列的，他就一直没有下来，站着茅坑不拉屎啊。长老说你已经老了啊，这又是多么困难。就邓小平如果早一点退下来的话，可能就没有六四。他也一直这样要退要退，他为什么不能退呢？旁边的老人就说，哎呀还需要你啊，国家需要你，其实就是国家需要我啊，就是我们是捧另外一个人，常常是给自己的利益。我不知道萨姆尔旁边还有没有什么人，第一个你老迈，第二个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各位，这都不是一日之寒，一定很久了。为什么就跟以利一样这么久别人都知道，你怎么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呢？但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常常对自己的缺点是最盲目的。当然从另外一个优点的另外一个观点来看，我们对自己的优点也很盲目，我们其实没那么棒，我们觉得我们很棒，就是都有可能哈。好，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那王要怎样管辖他们。好，这都我们稍微需要小心一点讲哈。基督徒、神学家、伦理学家、平信徒有的时候都会考虑哪一种制度比较好，包括教会治理的方式是会众制、长老制、主教制或者什么制比较好。这个我们考虑，这也不是坏事。我说的这是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面呢，其实没有关系哦，欢迎啊 ，Daddy，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各位他们这么辛苦把小孩带来上课，我们应该鼓励才对的哈，不要觉得好。不过我们很欢迎，他喜欢到前面都可以哈。看一件事情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比我们想的复杂一点。立王到底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基督徒会说某种制度，譬如说普遍的会说，哦，社会主义的制度比较合基督教，起码知识分子这样想。右派的基督会说资本主义比较合，那大概一般一致都说民主是比较合基督教的。我都觉得这些讲法并不合圣经。任何一种制度神都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制度在人间的任何一种制度也 inherently 有它的缺点。所以不要以为有一种制度了就一定都永远不能变，就我不觉得长老会不能有所改变，或者浸信会不能有所改变。有的时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状况是这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了，有的时候变得太快也不好，但是有的时候死板不变也很麻烦。我对这几十年在华人教会里改革中是很流行的，我对长老智慧我算是还喜欢的。不过长老会里面哈，起码传统的或改革中里面，对女性做牧师做长老来带领啊，是坚决反对的。那么这个呢，我当然不要自找麻烦哈，跟你们当中改革中吵架哈，就是我觉得这不必那么死板。事实上我现在看啊，在我们中国现代史上面这一两百年或一百多年，从马里逊开始到华人教会里面呢，这个长老会的力量不是很大，除了那时候有新派神学院影响以外，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包括华北神学院那些长老会啊很保守。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可能，他们的保守就是他们限制只有弟兄能做教会的领袖。各位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在很多教会如果限制弟兄才能做领袖的话，那教会就死掉了，因为没有什么弟兄。那个戴德森他们内地会的发展很快，其中一个也是他们大量的使用妇女，就包括就是虽然艾伟德不是内地会的哈， 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妇女发挥很多的恩赐，当然严格的长老会讲说，我们不管那些功效，全中国人死光了也不能违反上帝的律法啊！你这样尊敬上帝的律法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些事不是那么重要，可以调整一下。我说这也是，到底君王的制度或者是民主的制度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因时因地制宜，而且常常是一个制度用久了可能就需要换成另外一个制度。我是觉得在这二三十年来民主制度是越来越发展，那么可能有一天大家也会觉得很厌倦了，又回到独裁，这都很难讲的，我也不觉得对或错啊。所以立王是不是好，那立王跟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各位，这有两个，一个就像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喜欢，他们是讨厌上帝做他们的王啊，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一个心，这种心态当然不对。但是另外一个，他们也这里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也非常像我们不管是春秋战国的时候或者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是要怎么样发愤图强。中国是一个老大的帝国，尤其甲午战争以后，哎呦，我们败给英法那也就罢了，那在西方也是洋鬼子很大的国家，败给小日本，败得那么惨，那清朝就真的很想发愤图强了。以色列在以前哈，在立王以前，他们是一种松散的，就松散的制度，松散的有人说叫做支派同盟的制度，就是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一个领导的王，每个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就是像四世纪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啊。如果是中国的三字教会来解这段圣经，就会非常支持立王了，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就是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那以色列有了君王以后，你看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就常常觉得要救亡图存只有一个办法，倒不是说要君王，就是说要立宪啊，要走民主政治或者走英国的这些，我看看当时不管清朝或康有为这些恐怕都很幼稚。那甚至我觉得中国在整个的道德思维上没有改变的话，那个老大帝国是很难支撑下去的，但这我们不去谈它。就是立王是当时以色列觉得救亡图存的一个必要有的路，这里面可能不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就是整个以色列可以各个击破嘛，以色列是很松散的，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恐怕不一定不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段话，你会觉得哦，神立王不是神的旨意。可是你看在之前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耶和华就借着摩西讲，将来你们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你们要立王的时候，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啊，他没有说不可以立王，而是说如果你们要立王的时候，那个王要怎么做怎么做，要照着上帝的律法做，也就是说并不是不可以有王。民主的时代也好，或者是君王的时代也好，希望上帝的话呢总是在你们当中管理你们，在你们当中引导你们，不要说王一定是不对，一定是不好的哈。这好像是在第十七章还是十六章哈？我不太十七章哈，就不必太看在之前有那个王，就让我们知道有王不是坏事。之后你更看到有这个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合神的心意，王的这个制度呢，神就是喜悦的。所以不要觉得不要看了这段经文就以为立王一定不对，我们是希望能够从整本圣经来看上帝的话，不要从一节经文来决定一切。但是他们的确也在想要立王的时候对上帝的信心是很弱的哈，他们厌弃，他们觉得有上帝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需要强大一点。好，这 我也不能不说，我感觉灵恩派的教会也有点这种想法。哎，我们再照传统的方式，教会它死光了。你看那，你看现在年轻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要进入他们，我们要学习他们，才能把他们吸引来。各位，这一点也不是完全错误。但是你如果没有认定上帝，你要学习任何一种文化，那都是危险的。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要像列国一样立王，立王不是坏，甚至像列国也不是坏。这一点我讲的是很大胆的，因为你在五经里面，摩西五经你看到耶和华常常说，你们不要学习列国的风俗。可是我说学列国的风俗也不一定不对。事实上，各位，你们的穿着都是列国的风俗。圣经上有规定我们要怎么穿着吗？无花果的叶子和那个和羊皮吗？哪里有什么一定要怎么样穿才对呢？其他我们的思想言行都是被这个世界影响，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心中尊主为大啊，但是怎么来用啊？这真的不是一句话可以讲完的。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自由，是那么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都不一定是错事，而是我们需要不要记得的，像十七章那里《生命记》十七章讲的，我们耶和华的律法要放在我们心中。好，耶和华讲的话，你看对撒母耳回的话，就是第八章第七节啊，我们在讲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你也可以看到，耶和华也迁就这样的事。啊，虽然他们背逆我、厌弃我，但是社会上现在潮流是这样，我也可以使用。外面有人要进来，好像没位置哈。我也可以使用这种政策哈。那就说，你就让他们做王吧，但是你给他们一些警告。这些警告呢，是说那个王将来会怎么管辖你们，你们要小心。我先跟你们讲了，当然其实这警告里面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你们要有王的时候也是尊主为大的哈。好，我们看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啊，这句话很好，我也提醒大家，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耶和华怎么对撒母耳讲话，我们今天也不追求这种特别的经验了。我是非常怕听到有人说神对我说我要怎样怎样，我非常怕，我非常排斥，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说这应该是魔鬼对你说的，或者说你自己一厢情愿的。我们可以说神对我说，比如说要孝顺父母，你可以说神对我说要孝顺父母，因为那是圣经上有讲的，那么那个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太能够把一个特别的经验拿来使我们做事有这个无上的权威啊。在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有一般正统神学说，当圣经写成了以后，我们就不宜说神直接跟我们讲话要我们怎么做啊。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不宜多有这些话。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确耶和华对撒母耳讲，然后撒母耳重点就要把耶和华话传过去，这就跟我们现在很像。我们今天在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在讲话，我们需要有这个信心，虽然我们可能传错，人家可能听错。好，十一节，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太监、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各位，本来这些是给上帝的，现在要给了这些君王哈，或者是君王会得到更多的，给上帝只是象征性的给一些，现在要大量的，要维持一个中央政府，就需要很多的钱。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哎，各位，这也很讽刺了。这里讲的这一段话，撒母耳警告，耶和华警告你们，那个王，你们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使你们这个国家强大。好，那么强大的代价就是你们要有大量的税，交很多的税，就是跟我们现在一样。你要社会福利好，你就要大量的交税，你又不要交税，又不要健保加钱，然后又要享受，那只是让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通货膨胀垮掉而已。这就是欧洲的路，整个西方也在走这个，台湾也在走这个路，但是因为选举万岁，大家也不敢改这个。好，就是你们要有王，要有中央政府，就需要纳税，还要当差给这个中央政府做事，那你们会很辛苦的哦。那时候你们要求耶和华，耶和华不理。各位，这个话应验，明显的应验，就是在所罗门的时代，或者所罗门死了以后。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作王，接到的第一个就是百姓的请愿，我们实在太累了。所罗门啊，各位，同样这我也是提醒你，不要说哦，所罗门是好王，不能讲他的不对。没有没有，他有很好的地方，圣经称赞他，有他值得称赞的地方，但他也很糟糕的地方，就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好人，也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坏人，就求主帮助我们，总是信靠他的。那时候你们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哎，各位看这句话，也不要把上帝想得很意气用事。哦，我警告过你了，到时候你出事不要来找我。这时候我们这种话，我们常常都跟我们老婆、老公或儿女讲，然后很多时候就希望我们的话应验，就希望他们倒霉一点。万一没应验，我们又很生气。好像耶和华很意气用事，没有，耶和华不是意气用事。的确，圣经里有非常多拟人化的写法，不是要把耶和华写坏，而是要让我们知道主是很亲近我们的，主会让我们包括种什么收什么。并不是主就不管我们不爱我们。事实上，在所罗门让百姓非常苦的时候，事实上大卫也有让百姓很苦。大卫的我们撒母耳记里面好像也有提到，他的部会首长内阁里面有一个叫奴役部部长，在圣经里翻的是服苦部，就是专门怎么奴役人的那个。用今天讲应该是劳工局了，或者是当然不是劳工局了，就是有个奴役部哈。好，有中央政府，有王，他有权管你们，他管你们，管得你们这么辛苦。各位，你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这样，可能以色列多少也看得到，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一个王？为什么还要王？我们自由自在过日子不是很好，为什么我们要搞？就是因为各支派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无法自保，无法自保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组织军队让外邦人来侵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卫，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中央政府来平息内乱，大家都是一个小霸王。所以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喜欢大一统，因为统一了比较，甚至像毛泽东觉得像秦始皇的时候比较好，那么因为有一个统一的，那么利是多于弊。各位，这我们也很难说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就是很松散很自由和集权，但是我们有安全，这个都有利弊。在西方的政治学里面有，其实奥古斯丁是这样讲的，虽然奥古斯丁没有多谈政治制度的事 ，Thomas Hobbes 就有名的讲了这个话，在自然状况中，在没有中央政府或没有政府或没有国家的时候，那是一个奥古斯丁说是 perpetual war，perpetual 永远的。人和人之间的征战，因为没有中央政府，各位就跟你们的小朋友一样， 两个兄弟就如果没有爸爸妈妈管，就是总是很少相亲相爱，多半是大打出手。 Thomas Hobbes 也是讲说，当人没有政府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是跟另外一个人有征战，所以需要政府。而这个也不是不合圣经，圣经讲到说，就是罗马书十三章讲，政府不是空空佩剑的，是赏善罚恶的。因为罪恶的世界，所以需要有一个权柄来管理。权柄太强了会变成独裁，权柄太松了，我们个人就是小霸王，社会上也很乱。就各位，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太多跟政治有关系的，我们只是停一下啊，提一下。十九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战争就是内乱还有外患是要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一个国家我看很重要的大概就是对内的治安，就要有警察，对外的要有军队，国防部和内政部总是很重要的。二十一节，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些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啊，这一点我们倒可以学耶和华怎么跟我们讲道讲话啊。那我们不要学撒母耳想要听到声音，我们就从经上的话，但是我们在祷告中有感动，这也不是坏事。我们跟神讲话那就是一样的一致的，我们把这些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好像他就在我们面前一样，很亲切的把我们的需要跟他讲。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啊，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应该他的话说，好，我要为你们立王，不过让我找一找。他说你们各归各城。在撒母耳记的这描述就描述说，撒母耳真是不高兴，他真是很不喜欢做这个事。那其中一个理由，当然他自己好像被百姓拒绝，另外一个他的儿子也不能够继他的位置，所以就我觉得从私心来讲，从亲情来讲，他就很难过。好，你要到哪里去找一个王呢？啊，这就是下面撒母耳记上的一个悲剧。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英雄啊？如果我们看扫罗，我是对扫罗是很同情的。这个人是有很多可爱的地方，但在最关键的事上，他不能好好的依靠上帝，以至于他真是很悲惨的，悲悲惨惨下到阴间。他是一个英雄，大卫也这样说，大英雄为何竟扑倒了。那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哀悼扫罗哀悼扫罗和约拿丹的歌里面有这样的话。扫罗是一个英雄，各位，人有很多的气质很品质，可以成功，可以做王，这很好，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尊主为大，任何的品质都不能救我们。好，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文雅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亚非雅的玄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获益大财主。所以扫罗的家世算是很好的。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大卫的兄弟我们知道一点，大卫的姐妹也知道一点。大卫有两个姐妹，亚比该和希鲁雅。这两个人呢，亚比该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也是大卫的外甥了，亚玛撒，后来也做过他短期的军事元帅。另外希鲁雅生了三个儿子，有两个，其中一个约押，也是大卫重要的人哈，都是就是他的家族还有他的兄弟有相当多的故事。扫罗没有，圣经没有多讲扫罗的家人。他是一个幸福的家，他也显然长得很俊美，他也显然被可能是 表现出来也像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独子，有一个儿子被他所爱。以色列没有一个人能比的，那个能不能比他是健壮和俊美不能比，那众身体比众民高过一个头。好，这真是很，他的身体是很优秀出众的。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到沙利沙地，都没有找到，又到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跟随他的仆人，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好，这一段话哈，各位，有很多解经家是有这样的解释，我不知道对不对哈，可以参考。有人说，解经家说这段话呢是在描述扫罗作王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什么叫扫罗作王呢？王要带领他的牲畜，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驴子，因为以色列人顽梗悖逆愚蠢，像驴子一样。有人说这里这样讲，那扫罗呢也不是一个好王，虽然驴子是顽梗悖逆迷失了，但扫罗也找不到他们。就是这段话是解经家说是描述总结了，驴子是百姓顽梗悖逆愚蠢，扫罗是君王，也找不到这些百姓，也不能把它聚在一起。这个讲法呢是和他们的状况，不过如果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事情根本是杜撰出来的，不是真实的，那我觉得那就不行接受啊。所以我只是说一下这个事情。他爸爸丢了几头驴，然后叫儿子去找，他没有找到驴。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他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他去找驴就找到了一个国王，找到了一个 kingdom 王国哈。他去找，他很努力的去找，结果都没找到。那你从这里也可以，我们也许可以推到说，他的父亲呢对扫罗算是信靠的，请他去找驴。扫罗呢，我们不大敢讲他能力怎么样啊，不过反正是没有找到驴子，但是他似乎也有一颗善良的心，体恤他的父亲。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客勒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仆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吧，先见就是先知，先见先知就是神人，问神就是要去问神人啊。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啊，这又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想的哈。啊，扫罗要回去了，啊，驴找不到，当然他怎么做都不太对啊。他继续找，也不知道哪一天才找到，他父亲会很担心。他不早回去，那么空手见父亲也不好意思。哎，这个仆人算是不错。这里我不晓得可不可以也把他形容成扫罗底下的仆人。包括挪伯城的祭司，包括大卫，就是对扫罗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啊。我不晓得，就是扫罗身边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都不会是一枝独秀的，任何一个成功的领袖他可能会要专横，可能会要独裁，但他一定有很多很好的助手能够给他出建议。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去找神人。所以各位，你下次信用卡掉了打电话给长老啊， 请他指示一下就是开玩笑的哈。就是我们虽然不说你信用卡掉了要找长老找牧师，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人生迷惘的事迷惘的时候去找上帝的仆人，这应该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决定。遗憾的就是很多的牧者如果自己是瞎子，瞎子领瞎子，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牧者是很重要的，要常常为你们的长子祷告。好，我们应该去问这里的神人，他说的全都应验。这说起来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民智未开了，讲的话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很灵哦。去问他，那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风气实在也不是很好，或者这也不是坏事。就是扫罗倒是也很中国人哦，要去啊，哎，我们出来找这么多天，大概银子也花光了，没有东西送给人呢。我是从来打电话，人家打电话给我，没有像打电话给律师一样，律师，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请问你的咨询费是怎么样？哦，半小时5000块啊，从来没有人跟我打过这样的电话啊，开玩笑的。现在有人要来问神人。扫罗第一个反应是我们没有谢礼给他，好意思去问吗？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坏反应，但是我想也反映出以色列的这个信仰呢，有相当多一个成分也是金钱交易，或者是我们去问神人是要带一点钱。这一点当然你们也记得，就像在马丁路德的时候，这改教运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反对赦罪券。就是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恩典需要用钱，其实我们也在讲需要用钱，需要用好行为，需要用人的作为来换取上帝或者换取上帝仆人给我们的一些好处，这一定是异教的信仰，你不要把它带到基督教里面。但是我们很容易有这种想法。可我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神的仆人，做功德工价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想到是金钱的交易，这个是不妥当的。好，这里扫罗所反映出来的可能有正面的，就是他很尊重人，他觉得神人劳动他了应该要有一些谢礼，可是我们没有。但也可能是一负面的，从以利的儿子就开始的，就是在教会里面要得到神的指示，一定要透过神人，而且要透过你让神人愿意为你求，那就要金钱。如果是这种影响呢，那就很不好。好，不过不管怎么样，他的仆人也说我有银子可以先借你一下哈，然后他们就进城了。11节，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女出来打水。你看圣经里面打水的大概都是女人啊，出来打水，耶稣也碰到过，那么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也碰到过，以利亚也碰到过。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到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前，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住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你要高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你看到没有，非利士人在伤害以色列人，的确需要一个王，有中央政府的权威组织军队来对抗非利士人，所以神也没有完全否认立王的理由，只是这个王要尊主为大。就你甚至可以看到，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这也另外一个反映出来非利士人在那时候的凶悍，你在更早的时候就看到，对不对？在以利的时候就看到把约柜都抢走了，到现在也还没有回到以色列人。 撒母耳统治的那几十年、二十年吧、三十年，也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撒母耳不能说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事实，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也可以看得到，耶和华讲这话，我看撒母耳听了也不大滋味。哦，我会使一个人来，你要高他做君，他会救我的百姓。因为这里讲的每个字也可以都说你都没有做到这些。这一点呢，我想撒母耳身上也是有矛盾的。后来当神定义要弃绝扫罗的时候，圣经上讲撒母耳是不住的为扫罗求，求到耶和华都厌倦了。所以撒母耳是也有一颗广大的心为神的仆人求，但是呢也有一个狭窄的心，觉得扫罗是让撒母耳受到羞辱，让撒母的儿子不能够做领袖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两种情绪在撒母耳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我觉得这样解释比较合理。就是你们后来会看到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撒母耳的迟到，我觉得撒母耳里面有扯扫罗后腿的嫌疑，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哈。就我还是这样说，我希望我这样解释是让大家清楚，而不是让大家 confuse。清楚就是哦，我们人的确是这样，属灵的人也可能会有种种的不光彩的那个阴暗面。扫罗也是有，撒母耳也是有，大卫当然有，你我更是有哈。好，就是他们去，在第十一节讲他们遇见几个少年女子。这里少年女子呢，我看到这少年女子，我就想到现在台湾很多地方的，不管是公家机关或者是私人机构的那个询问台哈，现在大家都是民意很重要嘛，所以询问台这些小姐们都是又客气又礼貌，讲得也很仔细，然后好像也让尤其中国大陆的游客都觉得哇，台湾这些服务真是非常好。我看这少女，你看先见在这里没有，是不是先见是不是在这里，是我讲就在就完了。这几个少女还跟他讲哦，要快点去，他在你们前面，然后可能赶快一点你还可以吃到肉，因为怎样怎样，我讲很多，说起来我觉得有点啰嗦了，但是就是讲了很多很仔细哈，要注记，把那个风俗习惯什么都讲了，这圣经上写了很多，我觉得也是要描述这几个少女算相当热心，给扫罗很多指示。那么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献祭的状况，也看到在那个献祭的状况里面呢，整个这里在讲献祭呢，我不知道你感觉什么啊？先见在我们刚刚看到先见、先知、神人都是指一样的东西，就是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人。那么现有人要去见先见、先知、神人，就是要跟上帝之间请他做一点指示。本来这个事是很好的事，就是我的驴不见了，我也去找先见。不是说我对哪一段经文不懂，我找先见；不是说我有什么痛苦的事情请他为我祷告，就看起来很世俗的事也去找神人先见。当然你也可以说撒母耳也是祭司，那个时候其实先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啊，或者说还不是很清楚，一般讲都是祭司在引导他们。好，就是任何事都可以去找祭司、找长老，然后长老指示你，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也可以把这种教会对任何人都为你祷告，祈求神指引你怎么做，变成很世俗化。就我希望教会不会有一天变成跟庙一样，我们来求问下一张六合彩的数目是什么，我们来求问我儿子考大学能不能考进去，或者我们现在不大有这种来求问的，但是我看祷告的内容很多是这样。我们教会我们有个同工，他的儿子我看是就是国中要升高中，这不知道是不是最后几届了。哎，他是很好的，好像中正国中啊。他妈妈说老师会在 考前带全班去庙里，就在庙里面被祝福一下能够考得好，那不去也很麻烦。这是迷信。那么但这个迷信或半迷信呢，在基督教里面也有。我们通常在快要考试的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呢，家长也会出席的略多一点，就请牧师为儿子考试，反正这不祷告白不祷告嘛，灵不灵也没关系。各位，如果是这样就不好了。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说找个神明祈福平安，至于我们平常是不是真的敬畏他，那不重要。我看到这一段话，虽然那个这些少女啊很热心，她所讲的话，先见在哪里，百姓要去献祭，然后他没有到，大家不能吃，等到祝祭了请的客才能吃。我觉得这段话虽然充满了指引你去看先知先见神人宗教的，可是里面宗教的色彩一点都没有。你怎么样才能吃到肉？你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它？我小的时候看，我也没有看那个 Jane Austen 的电影啊，就《傲慢与偏见》。我小的时候看，我就有个印象，我到现在想的印象就更强烈了，使我不太想看 Jane Austen 的东西了。因为那个时候的英国是不是已经开始世俗化？他在那边讲到就是这些谈话的事情也很多跟宗教有关系啊，谁谁谁可以跟牧师结婚，然后收入可以多少。但是他在讲教会教堂牧师的工作的时候，他的描述就跟这里一样，他收入多好，他家多大，他就是牧师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那很好的工作就是有很多的钱，好像对于灵魂的照顾，神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痛苦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消除，用上帝的话来安慰鼓励人都没有。就是 Jane Austen 里面讲到，充满了英国的社会里面，教会是绝不可少的一环，可是呢绝不可少的一环跟现在民间的宗教一样，并不是真的让我们认识上帝，只是让我们身体健康一点，或者是形式上身体健康一点，或者其他方面的。我觉得这一点要很小心。我们一方面很希望我们的信仰是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更希望我们的信仰是超过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也就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只是给我们平安、儿女成器，或者是老公的身体很健康的，我们是认识这位上帝，敬爱这位上帝，敬拜这位上帝。我们生活不再以我们的生活家庭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我们是敬畏上帝的。很多人说应用在生活中，我不知道是不是都能应用在生活中，但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是重要的。这我看这几个少女的回答是很客气的、很周到的、很仔细的，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哦，你们找神仙见了哦，好，可能你们有什么罪恶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求啊，我带你去。起码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有这种做法。而不是说哦，你要找牧师啊，哦，他现在正在爱宴，你赶快洗了手就可以去吃了。就我们如果想到就是吃的是有点遗憾哈。好，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哈，这个也算是很正确。